Hello， 欢迎回来初堂课讲学堂。大家应该都还在吧？毕竟我还没有讲到这堂课的大重点呢。好，老师刚刚有说到我们要那个为大家讲一下职场安全的 PPT 嘛？
对。
好，我就直接 Q 老师进 PPT 啦。
好，
交给老师。
好，那我们再看第一个哈、哦。第一个呢，你到职场里面呢，基本上我这写的这样一个内容了哈、哦。你到一个职场里面，你可能从学生时代进入职场呢，基本上你要放空你自己的。不管你呢，现在以目前来讲的话呢，很多人都已经读到了硕士学位这个水准，可是你不要认为说你今天读到硕士呢，就认为好像很高超啊、就是好像高高在上。事实上呢，这态度呢，决定你的未来，这个很重要。不然，所以你要放空你自己。第二个呢，你要设定的目标、放大你的格局、不要看眼前的、我的一个硕士生来到这个职场这行业，为什么只能做这样的工作，认为你可能发挥 更多的东西、而且呢，可能会认为说啊，我一个硕士毕业、可能怎么做这样的工作、好像很吃亏的感觉，不是做的很伟大一个职位哦、所以这一点呢，你要自己要考虑到。另外一个呢，人际关系啊很重要啦、更重要的就培养了你的沟通能力啊。俗话说啊、会读书不如啊会做事，会做事呢不如会做人啊、这句话实际上表达什么？就表达你呢啊创造被利用的价值。简单来讲，就是要广结善缘，因为目前的社会里面没有办法你一个人单打独斗呢啊成功的。另外一个呢啊，要勇于承担责任，因为你啊，如果一个新进员工到这公司来哦、你呢可能什么都不懂，虽然你啊可能啊的学历很高哦，可是这样在整个工作职场上，你可能还是啊表现呢没有那么理想，不如呢啊长官所希望的呢，你的怎样，你的成绩啊、所以说呢，你要怎样，眼睛要雪亮的啊、这部分啊、好，下一张，下一张，好，另外对上一张还有一个，上面还有一张，好，那我们再来呢，职场上呢啊、不对，下一张，对，对，这张。好，第二个呢啊，你在职场上呢哦，在上一场节目里面我跟大家介绍过，你呢要啊增加你的第二个啊外国语言的能力的啊，另外培养呢第二个专长，第三个专长很重要啊。所谓的呢就做多能工，增加企业的雇佣度。为什么呢？你一个人可以抵到三个人的工作，比如说我刚刚举个例子，你啊是一个从事水电的基本人员，我们好可能公司里面需要有对高机啊，需要有高空作业车。如果你有这两项证照来补足你的话，你呢在公司来讲，你一个人可以抵三个人工作，那老板不用你呢啊，他真的是啊没长眼睛。另外一个呢，就要建议啊不可太替代性啊，变成呢你是一个职场常青树啊，所以取谁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你 要独特这样的一个呢作为啊，基本上老板啊基本上是眼睛是雪亮的啦、另外一个，常常有人呢、在下找一个工作的时候呢，都会问呢啊，你可以领多少薪水？可是呢，假设呢反过来看，老板以老板的态度来看的话呢，你呢可以替公司赚多少钱？如果你一个月可以替公司赚个10万块啊的利润，公司给你5万块，哦，老板一定很高兴，因为你一个人就替他赚5万块，公司10个人就一个月赚、就替他赚了50万，哪个老板不要呢？哦，还有呢，第四点的话，哦，态度呢啊可以决定你的工作寿命呢。哦，英雄呢不怕啊出身低，不怕起薪低，不怕职位低。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呢，你要认清自己啊，苦啊，卖力的啊，把你的该做的事情做好， 而且做得比人家更好，你就可以这样啊，成为呢啊以后未来呢啊爬升的一个重点。好，下一页。那第五项的话呢，啊，你要坚守岗位，发挥所学。为什么呢？你呀、啊，一天到晚在换工作啊，刚刚还上一场也提过啊，一世人啊，一个月啊，一年换四个头家。啊，代表你的稳定性呢不高，啊，老板呢基本上也不敢用你，为什么？啊，你啊用了半个月，啊，可能你啊熟悉的这状况又离开了，啊，他又要重新培养人，所以说呢，不是啊，你啊一直在换工作是好机会，你从履历表里面啊，一年里面啊你的那个经历一二十个。啊，那都这样，都是一个扣分呐、啊。最后呢，会没有人敢用你，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蛮重要一点哈、哦。另外呢，不要呢眼高手低啊，认为你学历高就要求高薪啊、哦。事实上呢，现在薪水高跟低是看你呢对公司一个贡献到底有多少啊，可以到替公司呢啊生产多少的呢利润。第七点。要不断的学习啊，眼睛呢要放远一点，因为呢你的工作除了你的工作之外呢，你可以再学其他东西啊，基本上呢啊就一个人可以当两个利用啊，你的竞争力呢就会增加。好，第八点的话呢啊，就要做好情绪管理了，比经验、学历、知识还重要了，因为在职场当中很多啊都是啊不如意的事情。会常常发生，不是你认为这样子就这样子，因为每个人的考量啊，主管的考量啊，绝对是跟你不一样的，因为他跟你不一样，所以他呢啊会爬到那个职位去，所以你呢啊就要自己累积经验。虽然如果你发现啊有主管里面有认为呢你不妥的啊，你还认为可以改进，你可以放在心里面，你可以慢慢的调整啊，调整到什么呢？到公司所需要的状况，这就你经验啊。这经验呢不一定学得到，经验学到了就是在你的脑袋瓜里面，别人都抢不走你。好，下一页。那再来看呢，老板的用人原则，这里有写的事项。你看，如果你今天是老板啊，你要选哪一样的人啊？第一个呢，有德有才。当然都这样，这一定尽其重用嘛。因为呢，啊，你德优良，才优良，不用你还用谁呢？第二个呢，有德无才，基本上呢，训练可用。因为才能的话，基本上是用慢慢这样，经验的累积，时间的累积，可能啊，你会达到啊有才哦。第三个呢，无德有才呢？啊、哦，这里就提到要小心使用，因为哪天呢不晓会出什么状况。第四项无德无才是永不录用的啊、哦，所以说你呢看完我这个四点，你大概呢你要选择哪一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概念跟态度啊、哦，所以说呢啊这四项呢啊建议呢各位年轻人呢啊多这样学习一下啊、哦，多看一下。好，下一页。那我们在整个职场当中、哦、很多事情呢，你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专家，为什么呢、啊、假设你的同事新的同事做某个动作声音不一样，事实上呢你可能一听就知道呢他做错了，因为你呢已经在这种工作重复做了呢可能、啊、很多次、啊、上千次上万次，只要一个声音不对、啊、一个啊，那个动作不对，就可能这样就错了，啊，所以说有些老师说一听到声音不对，啊，因为你是专家了。另外一个呢，重复做的事情用心做，你就赢家。为什么呢？啊，因为你啊可以改变，可以突破很多事情呢。以前可能在公司里面，一些老师告诉你按住的丢，可是啊，他可能认为这样啊这样做是。好的，对的。可是如果你有新的方法啊去做的话呢，你会做得比那更好，可能更有效率 啊，像我在公司里面当顾问一样啊，我通常呢，像啊，我到公司里面，通常就啊站在那边看，有时候看一个员工看了半天，看他怎么做，去了解他呢，在工作当中有什么盲点啊，我就在呢报告里面提出来啊，跟管理部告知说，哎，这个动作呢，事实上要怎么做更好、更快、更安全啊，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啊，从不做，用心做。有时候常很多员工都这样啊，反正工资交到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就好了，反正免掉领薪水就好。可是这样这样可能会造成什么？造成呢啊，你永远就是这样子一个现象啊，一个位置啊。所以说呢，这呢啊是很重要的部分。下一页，下一页。好，那。好，下一页，哎，刚哎不还页吗？好，那以上我们这几个 PPT 来讲的话呢，啊，基本上啊，就再说呢，像我5个发明专利，事实上呢，啊，我是这样用心做了，就刚刚讲了用心做啊，怎么用心做呢？因为啊，我看到我要什么东西啊，所以说我在5发明专利里面哈、啊，事实上呢，有好几个，比如水力发电。哦、水力发电、哦、就有某个大学也找我说要不要合作，还有呢我们的科技公司呢、哦、也找说可不可以、啊、那时候可以做出成品来把那些电呢卖给他们、哦、那在这方面是看到什么，看到说这一块好像可以做、啊、我就用心做、哦、而且呢要如何去突破、哦、像我发明事实上呢我从很多文献里面、啊、去看去抄啊，不见得自己呢能够想到的、嗯、就看到别人呢别人说哎、欸，我就看到很多的资讯、哦、看到那个资讯、哦、他为什么这样做、哦、为什么呢，有他的好处在优点在那里，可是 我的方向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就要去看他的缺点在哪里
看缺点在哪里，然后把它做改进。
没错、嗯，改进之后做的比较更好，就是一个发明。好，所以说我呢有8个发明呢，事实上都朝这样去做。可是做完之后，我自己有没有缺点？有缺点。嗯、自己真的做了之后才知道，哎、欸，还有一些盲点。所以现在看到很多一些风力发电的风车原型机是我的，啊，可是我的呢，啊。也发现到说，我的东西有我自己的缺点，我都告诉对方说我的缺点在哪里。他改了之后呢，就变他的发明，变得跟我又不一样、嗯、啊。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告他。所以说有时候呢，啊，这发明哈、啊、就这样，也是很奇妙的事情。可是养发明哈、啊，这是很贵的。我们台湾的养发明，你呢啊，发明一件像我做的发明，都要用实体把它整个做出来。而且做一些测试数据，才可以申请发明。所以发明呢是要花钱，还要花时间。好像我在发明当中，事实上呢，我也几件风力发电的发明，我做完之后，请人家用货车载到海边去，放在海边，想海边风比较大，就放上去，怎么都不会动呢？啊？风车都不会动，我就傻眼了。我花了
啊，好像失败了，
10-20万做出来，可是就失败了。所以我在整花里面也这样走过很多的痛苦的东西，因为发明不一定成功。所以这个发明的话，事实上我就这样，刚才讲的 PD 里面，我就很用心呢，在做每一块的动作，哦、每一块动作。所以说这发明呢，第一样就抄了，哦，抄。
从模仿开始，
模仿开始、嗯，
好像每一个东西都是要从模仿开始、欸。
没错、嗯欸，模仿开始啊，你要用心去看它，然后呢，啊，去做改良。哦、像现在我看到最近有个很夯的，国外很夯的一个那个海浪发电，我们台湾四面是不是都环海？嗯，哦，海浪是不是很大？嗯，像海浪发电30几年前呢。哦、目前我看到目前很夯的结果，30几年前我就做过了。哦，做过的话， 哦，就给我们一个老师拿去用，
就这样拿去用了。
哎，直接拿去用了。啊，现在最近呢，我发现哈，那个台湾一直想做那一个，因为我们台湾环海，很多人有找到我说，这海上发电可不可以做？我说可做，可以做。可是那投资的成本蛮大的，因为我都失败过，说那安呢？啊，所以说这方面哈，我奉劝啊年轻的朋友们呢，第一个呢，你做事就要用心。我刚才在 PPT 里面提到了，你很用心投入啊，去反不是说啊，今天反正我来今天来上班啊，做我的剩我这，哦，反正下班我就下班就走了。哦，这样就不会进步，所以奉劝年轻人就这样，你要用心去做，哦，这点是蛮重要的，
就用心去做才可以有创新的那种感觉，
没错。而且啊，整个那个你的事业主呢，你的老板、你的长官会看得到你的这样用心，事实上都可以看得出来了。哦，像我当过几个主管，当过那么久的主管之后，是啊。底下哪一个很用心，哪一个怎样不用心？
哦，就像老师看学生那样，
一样啊。
哪个学生好学生，哪个学生在混哦，这样子。
没错，通常的话，像我在教书十几年当中，最好的学生会认得，最坏的学生也会认得，
也会认得，
通常不会认得。可是呢，基本上呢，看到都看一看。我知道，这是我教过的学生，跟名字基本上是叫不出来的。因为以前我一个班七十几个学生，哪会认得叫不出来？可是名字基本上都看得出来。
看过，但是可能就跟那个名字对不起来。
对，对不起来。可是基本上他叫老师，我知道，这个是我教过的学生，没错。好，刚刚提到说，那个请各位年轻人多考证照，这项的话在我的经历里面呢，那考证照在台湾基本上呢是都有，大部分的目前公司都有加薪的。像我这个工作领域里面啊，我比如说我的单位要请个水电工，水电工的话基本上我就这样，他有证照啊就加点钱，补贴嘛，
就有一定的能力，
一定的嘛，对不对？不然他为什么考证照呢？证照第一个呢，要花钱呢。
要花钱，而且
要花时间呢，
而且还不便宜哟。
对啊，不便宜呀，所以说这方面的话，我是觉得呢，第二考证照在职场上是蛮重要的啦。那在我的整个教学当中呢，实际上考证照有两个很特别一个人物啦，教过两个很特别的，就是呢，他本身呢是公务人员退休的，他是想移民。想移民到国外去，好像移民啊，大部分有一些条件，就是说你要有多少存款或怎么样，有什么条件，对不对？那现在蛮多国家都有一个叫名字叫技术移民了。
技术移民，技术移民是什么？
就是你必须，比如像我们的证照，像我那两个学生，基本上他考到乙级的一个等级的证照。我像我的室内配件里面有甲级。以及丙级，丙级是属于比较初阶的，可是他那个国跟每个国家可能会条件不大一样，像我那个学生啊，他是原来是公务人员退休的人，他就想说移民，可是他要去查到说，可以技术移民，而且可以查到是室内配线是可以的，所以说他就来呢跟我学，整整的前后学的。一年半快两年，也终于考到了，就移民，
就移民了。
对，也不用那么多钱，就移民。所以说，各位如果年轻朋友想，我说台湾呢，因为现在还蛮多学生都在这样，都在去外面打工赚第一桶金呐、这样的人嘛，对不对？就到国外去打工啊，赚第一桶金回来。事实上呢。在国外有时候呢，你有技术移民的话，会做的工作会更好，而且薪水加会更高，因为我们这专业技术里面，基本上呢是有时候是计时间的，你出门就赚钱，就算钱，所以说在这方面的话，年轻朋友呢，你一定要这样做到呢，那个你有专门的技术，所以证照基本上是蛮重要的。蛮重要， 好，另外一个主题呢，在职场上就所谓的呢，职安的问题，在上一堂课里面有讲到职安全的问题。职安全问题的话，基本上每个行业都有它的这样一些职安的部分呢、比如说一个刚刚服务业来讲，比如说一个做饮料杯的，饮料杯你认为呢？饮料杯，
你说它的安全隐患有没有在哪里？
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你像你那个买一个饮料杯，比较那个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是吧？哦，我可能煮珍珠的时候会被烫到，这个算安全隐患吗？
对呀、啊。
还有那个，我知道现在都是用机器在摇饮料嘛，然后还有压那个杯膜，是叫杯膜吗？反正那个会烫到，跟会被夹到。
我的学生就被夹过。
那个会痛吗？
断，对，
哇塞，哇，
所以说你在那里说，因为那个压膜还真的是力量嘛，第一个有温度，第二个力量，
而且温度是高的，
对，所以说呢，有人就恍神，就伸去那里面，就这样，有时候你不晓得会什么状况发生啊，所以说，再比如说打一个电，简单来讲打个电动好了，像我以前呢。很喜欢打电动玩具啊，打电动玩具，我自己就一个感觉啦，会恍神啦，因为打完之后，比如打完之后啊，要回家吃饭的时候，你可能还停留在如何呢？成功？
如何可以胜利？
对，可以胜利，是这样的感觉，还没有回神。如果你记得去骑的摩托车，可能会这样。就恍神，绿灯、红灯了，你还可能这样。
绿灯，刚刚那个应该是要怎么打嘞？
没错啊，所以这样一个工作的话，假设你很专注在这个工作里面，啊，后续的就可能就安全问题呀。第二刚刚讲饮料杯，饮料杯就再摇一摇，摇一摇，不是没什么事吗？
对啊，
对不对？
大家都觉得没什么事、啊。
没什么，可能就真的在那个公安的案例里面就还蛮多。被那个夹那个上面抹的 PV 抹那个布呢，被夹伤，
好痛，
对不对？你也想说啊，每节音疗有那么严重吗？
对啊，
对不对？所以说简单来讲，就会这样子发生啊，好像在很多公司里面呢，像大家啊要认识一下，就是说你在公司里面，你的工作职场里面啊，对于呢啊。第一个环境部分啊，环境部分的话啊，你会认为呢，环境公司的环境，第一个呢，可能你会看到说会不会摔倒，因为公司呢，除了你坐在办公桌里面没事嘛，可是坐在工厂里面，可能这样会移动你的位置，移动位置的话是会造成这样会摔倒，对不对啊？比如一个公司有具规模公司的话。他必须要把那个安全跟不安全的地区都要划分好啊，比如说这个区域这机器它的活动范围可能这么大，你就要在这大范围里面画一个红色区域、
就告诉大家不能进这个地方，
不能进红色，就不能进去嘛，这应该要
基本的观念
概念嘛，对不对？黄色区的话就这样要注意的地方，有绿色部分的话就要这样可以通行的地方，
就像现在很多百货公司也会有那个铁门，如果有拉下来的地方，他们都会贴那个红色的线。
没错，所以说你在这方面的话，就看它的基本上呢，以公司来看你，比如说应征一个公司，到一个公司去应征面试，是让你就可以看到什么，
你就会好好观察这个公司到底安不安全。
没错，所以说你带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常识的时候，第一个呢。你选的公司基本上就这样，所以比较安全的公司。第二个，如果你当然有时候应征会叫你说啊，参观我们公司的环境，可能管理部啊、人事部呢，会让你知道说，我们你的工作场所是什么样子，对不对？你可以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说，在这种环境里面适不适合你，有没有安全？基本上你可以有很多安全规律的话，你可以这样去参考一下，好，另外一个话呢，你就看说这家公司的发展性在哪里，发展性在哪里的话，就看呢，未来你在这公司里面有没有
那个升迁的机会吗？
对啊，没错啊， 当然，你可是说升迁之后，
对啊，一定要赚钱的啊，
你要赚钱啊，对不对？你要你一个工最基础工作的人，可能是那班长、组长，基本上就是要加钱嘛，
嗯，
对不对？哦，加钱啊、哦，比如你啊，那么多人里面谁当了班长？当然，你要这些人的表现是最好的。
对啊，一定要那个优越一点。
对啊，没错啊。好、哦，你优越有什么表现？第一个可能就在表现上啊，那个做的这样做比他更好，
嗯，
可能更用心，或是你投入更多，创造这个单位的这样价值。你会发现这单位有什么缺点，或有什么改进，是可以让这个工作这样
变得更好，
更好，
嗯，
对不对？好，所以说很多公司就会做什么，做说，哎，如果你对你的工作职场里面，你有什么建议提升，有什么方法使你的工作更好，就发给奖金呢、啊。所以蛮多公司都有这样的配套措施。
哦，
所以说基本上我认为说年轻人，你到公司里面呢，第一个刚才有讲过，就是你要看清你的方向在哪里，认清你这。第二个呢，要如何去表现你自己是蛮重要的啦。哦，好，行行出状元不一定说啊，你做什么行业就没有出息，不见得。
每个工作都平等。
对，每平等的啊、哦，实际上就是看你表现如何、嗯、哦，这点是蛮重要的。哎，
老师，那刚刚关于那个技术移民，我还有一点问题，
嗯，
就是他你要怎么知道，就是哎，可能这个国家需要我这种人才？
基本上哈、哦，基本上那个在那个每个行业里面呢、哦，啊、哦，都有他的每个国家都有他的规定啊。都有规定说哪些条件需要具备，你有技术移民有哪些项目都会有、嗯哦、但就有里面你就要这样去调整你的什么你的方向，看到什么，像我那两个学生他就查那个地方就是要在室内配件这一项里面就符合条件、嗯、所以这个基本上每个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那个条件，你要去这样去
那个研究一下，
对，研究一下、嗯。
那老师，我们有看到我们那个荧幕上有出现一些，欸、那个什么技术移民的网页吗？
可以，你要去参考国家的部分了哈。好像以这来看的话，比如他呢，哦，冷热水系统，像冷热水系统里面，基本上呢就要有什么有一些那自来水的证照啊。哦，所以说你呢，要试了，好像这里就有，你看，
如何成为澳洲的合格水管？
对啊，好、哦，这种的话，基本上呢，哦，我们台湾就乙、丙的证照都有啊。
嗯。
哦，所以说你就要这样去考啊、去考这证照啊。基本上这来讲的话，有一些国家呢要求没有到那么高，有。那有水管三级
或四级的水管证书，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说你就去看那个证照呢，跟我们台湾的比对是到哪个等级呀、啊？
哦，
那都可以去比对，好、哦、看那个等级。你考那个证照，基本上是这样就 OK 的哦。所以说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条件要求了哦。像木工来讲，我们在我们的资讯里面，也、欸、好几个资讯都有。做木工的训练呢，
嗯，
哦，取得那证照之后，就可以当设计师啊。
木工是偏建筑师那类的吗？
对，室内装修也是啊，还蛮广的。好，所以基本上哈、哦，在哈这个国家呢，它都有呢，像这上面的所秀出来都一样，都有它的这样啊相关的科目，哦，好，但相关科目要看你的有没有兴趣的。对不对？你对这方面有兴趣、嗯，有点概念，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这样，就可以去做，啊、就可以用技术移民呢，啊，去，
就可以用技术移民的资格去，欸、去国外看看，
要去那去
定居哦，
对啊，
嗯，
还蛮多人的，蛮多人都要到国外去定居的，欸、所以说这方面就要这样去查你希望去的国家。比如欧洲啦、加拿大那边，他们的条件都这样，就 不大一样哦、欸，等级级数不一样，那基本上都可以比对跟我们台湾的证照呢啊，是在哪一级哦、啊，哪一级里面哦、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是蛮有前途的，
蛮有前途，蛮有前途的，
没错，出门就算钱，好，所以基本上我们以后的就业就这样，就是要赚钱嘛，嗯，对不对？要赚钱，赚钱的话就是呢，看你能力有多少，就可以开
赚多少钱。
对、啊，赚、嗯、多少钱呢、啊？啊，所以这点是觉得是蛮重要的啦。哦，像我刚才讲过甲级以及丙级，那基本上目前的就业的就有分它的价格、啊，
就是比如说甲级就可以赚多少，乙级赚多少。
那没错，那都基本的价码行情的、嗯。所以说你就看做哪一个项目，基本上呢。你可以自己选择了，哦，好像越缺工的话，那价格这样
越高，
越高，嗯，对不对？
供不应求，
对，没错，哦、嗯，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要看你呢，兴趣哪里，去找哪个方向，
去找哪个方向证照考这样子，
没错，嗯，
那老师刚刚你有在休息时间有说到，你最近在考一个叫做什么？ESG 的什么证照的、欸、是在干嘛？
那这个证照是这样子、喔、现在目前是很夯一个行业，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啊、ESG 永续发展指南、啊、就有六大策略、啊、这呢就属于碳排放的部分。为什么呢？各位、喔、可能会有看过、啊、那个我们呢啊正负两度 C 这个影片、哦、很多在国中国小高中的一些课程里面都会播放正负两度 C 这影片、嗯、因为正负两度 C 在我们整个地球里面事实上呢是会危害到我们人的生存空间、啊嗯哦、所以现在各位会发现到、欸、我们现在积极做电动车，
就现在碳排放量已经越来越高了。
对，因为假设我们的温度在升高两度 C 的话，可能有40%-50%的物种会灭绝。好，所以这一点呢，哈，灭绝的话，动物灭绝的话，最后就是我们人类灭绝的。哦，所以现在呢，欧洲呢，啊，就啊有你也可以看到一些广告，欧洲的话就有一些是2040就禁止有。燃油车，嗯，就加油车，应该有看到这个广告、嗯，
我们台湾推动了，
啊、哦，有这样的要求嘛？嗯，为什么现在电动车越来越多？哦，这样就是希望我们的地球能够永续的经营下去。所以目前呢，啊、哦，大家都在为了救这个地球，不要继续暖化，啊、哦，继续把那个整个地球破坏掉，因为再升两度 C。真的是，
真的会
很
首先那个南极北极就会先不见了，
对，
台湾甚至也会因为海平面上升，
没错，因为南极北极都冰正融化那么多的话，嗯、我们台湾可能上升来个7公尺，
我们只剩那个南投了，
台北市啊，整个都那只地底下了，
台北市就变成游泳池，
没错，变成盆地了啊，是啊，一个是啊，水池大水池的，所以我们目前各国家积极在做这碳减量部分哦。那所以说这 ESG 这部哦，我这年龄呢啊，实际上也还在考证照，我现在就朝这方面在考了。我考，因为这 ESG 这碳排放里面哈、哦，目前欧洲是蛮多体系。
在需要的
做这种，啊检测啊那个盘查啊，你一个东西卖到欧洲去，啊，他要求你呢，你这产品产生这产品，比如一台电脑，到底呢碳排了多少，就要扣碳税啊。大家现在大家可能知道说，哎、欸、啊，我要关税那些东西，大家。不要知道嘛，对不对？
什么时候多了碳税这种东西啊？
有这碳税，就是你在整个制程过程一个碳足迹，比如做一个杯子啊，做杯子呢啊，从原物料一直到做完呢，可能会用到一些比较简单的，哇，这些那个做杯子的那些土 哦，运到工厂去，比如我们台湾有英歌在做这杯子最多嘛，对不对？那原料运到那个工厂去，工厂去呢要用机器做这个杯子的模型，要是不是马达去转、拉胚这样弄起来，就要去烧窑、哦、可能要用电、哦、这都这样会排放碳啊。你开车子一样会
排放碳，
碳哦，再用电力要排放碳，运输包装一个包装盒、哦、那些都要用到电，还用到原物料，就所谓的碳足迹、哦、所以目前呢我们台湾很夯的就是这碳足迹碳的排放量的问题、哦、一直很蛮严重的一个现象、哦、所以说目前呢 ESG 这东西呢、哦、在台湾来讲目前呢、啊、很热门。为什么呢？在我们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哦、我们的出口产品可能都要缴碳税。
你是从明年开始吗？
对，每个国家的要求
不一样，
不一样、哦、所以这种话第一个缴了这碳税之后呢，你的成本是不是要提高了？
提高，
对的、是提高。现在我们呢什么都涨价，就薪水没涨。
对，真的
对不对？
讲到这个很难过呢。
很难过，没错，什么都涨，就薪水没涨，一直停留在那里，涨了1000块都很难，涨个3%4%都很难，对不对？所以说呢，啊，这个、以后的增加碳税，整个物品应该会
再高一次，
对，再高一次，这会再高一次。所以这个话，第一个高，这个、物品价格高，事实上还其次啊，最主要我们整个地球呢。变化会、欸、真的很可怕了，很可怕，像我们现在的这气候的变化一样啊，很多专家学者就说，因为气候变迁，气候变迁就是人口这些碳排放所造成的一个影响啊，
对，
哦，所以说像我现在这年龄哦，这苦力的证照呢，哦就哈啊就比较少考，就考这些比较。需要用脑力的证照来做，所以我现在就来一直今年考的都几乎都是考这方面的证照，因为这方面证照就是各企业几乎都要用得到，所以各位年轻朋友也可以这样先接触这一块。
你说去考那个
ESG 相关的证照哦，哎，所以说各位呢，除了你呢，你呢对那个我们的专业里面呢，有认识之外呢 ，ESG 这东西呢，也可以这样去探讨一下，
认识一下。
对，认识一下。好，因为 ESG 这东西跟你原来的背景呢，都没什么关系。
它就是一个全新另外一个领域了。
对，另外一个领域。各个各行业都可以跨进去，你用心做，基本上是蛮好学的。而且目前我们的这 ESG 的体系还蛮多的，比如。法国的啊，德国、欧盟啊，很多体系在做这一块碳足迹的盘查的方向啊，认证哦，做这方面呢，基本上就是要证照，你的产品要销到国家，基本上他国家就要求你要他们国家的一个体系的东西，所以啊、哦，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非常新的热门的东西，也是很。急需要的东西，所以说、啊、如果各位、啊、在现场的那个观看的朋友呢，或是、啊、那个人呢，可以这样朝这方向，
朝那个去考这个证照啦。
对，因为这个证照没有那个你的背景领域之分呢、啊哦，所以在这方面我是觉得呢是
大家都可以通用，
对，通用，而且很需要、很需要，因为未来是一个地球村的概念嘛。啊，这个概念的话，就必须啊，各国家的东西要互通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我建议呢，啊，在线上朋友如果有这种概念的话，就这样去先熟悉这一个，它的门槛不高，各领域都很容易进入啊这领域。所以说这啊，这 ESG 的话，未来所有产品都必须要做的，要减量啊。所以说在像我们现在呢要电动车电动摩托车 哦，都想把我们的碳的
碳降低，
降低，哎，这未来的趋势。好，所以基本上呢，在那个我们的电池里面呢，哈，实际上还有一个电池，你电，像我们一般家里面这电是没办法储存的。
嗯，对，
对不对？你没用，比如说台电呢花了呢，100万的度的电，可是啊，可能啊用了八十万的电，20万就自动这样消失了。实际上，台湾有一个呢储存电的地方呢，就是我们日月潭了。
你说那些什么电力啊，我忘记了。
但是我再提一下，日月潭哈、哦、是世界第七座呢叫抽蓄发电厂。
是水力的吗？
对。日月潭哈，日月潭本身呢是一个水库，它白天的时候呢，大概10点钟把水放到呢底下有明潭跟明池发电厂发电，他们还有一个呢两个水库，晚上因为晚上可能10点后用电没有需求那么大嘛，他再把水抽到这样日月潭里面去，就重复这样循环，在我们专业里面呢就属于抽蓄式发电厂。那个就是我们台湾的呢储电的地方，所以一般来讲，所以说呢，你以后到日月潭要拍照的话，记得呢要早上10点之前去拍，因为是满水位的。如果10点以后就开始往下降水呢，日月潭的水往下排放去抽发电，晚上再把水抽回来，
抽回来，然后隔天再继续发电。
对，所以那是真的一个、
哦、
一个叫抽蓄式发电厂，是一个这样很天然的世界第七座这种发电厂。好，所以说第一个我们谈呢有一个抽蓄发电厂，就是日月潭是一个真的水库，储电储能的一个地方，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呢，我们的电动车呢，事实上呢大家都在买电动车嘛，不知道你有没有骑电动车？
之前有骑过，而且现在也有共享电动车啊。
没错，电动车事实上最后呢，那电池问题是还蛮大的啦。像我在30年前我就开始教太阳能，太阳能知道吗？就在屋顶上，
就是、在屋顶上，然后排一整排，
哎，很漂亮，对不对？那太阳能发电，像我在这太阳能。这个发电的部分里面呢，我教了30年了。事实上，我在教这时候，就在备课的时候呢，也看了很多文献。事实上是不是那么环保？啊，可是我在教书当中呢，也不敢讲。
我不知道太阳能没有到很环保哎、欸。
对啊，因为现在因为后来如果报，因为它的年限是20年呢、啊，20年报废之后是很难处理的。很难处理的东西，
为什么会很难处理啊？它里面是有什么东西吗？
对啊，很多很多那种特别东西很难做回收，
不能回收的。
对对对，哦，虽然它在整个制造过程里面也是这样，很耗电力、很不环保的东西的。哦，所以虽然呢我在胶囊内我去考了那个证照，第一波就是考那个太阳能的技术是乙级的技术证，我有证照的。可是呢，现在才这样才化学照，那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一个东西。可是怎么办呢？已经到了这样，所以现在在做什么？做风力发电。风力发电真的是环保一点啊。那我们的一些电动车，事实上未来也是一个这样一个问题呀、啊。电动电池怎么处理？事实上。在 这一块的话呢，我是认为呢有点问号，对，问号。哦，还好现在除了现在传统的电动车之外，现在还有一个氢能电动车，氢气呀，
用氢气哦。
对对，氢能电动，我觉得那个是还在那个议题里面呢，算蛮好一个东西，可以取代呢那个石油。哦，所以我认为呢。我们在我们整个店里面那个从现在的油燃油的就加汽油柴油这种车转为呢可能有电池补助、未来希望都全部电动的，这是一个过程啊。那未来会不会谈到我们的 整个空气净零呢，就污染净零呢，算还蛮大一段距离的。
对，因为毕竟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的。
对，没错。哎，可我们会不会看到未来什么？事实上，我是觉得说，我们的排碳减量是一个很正确的方向。
嗯，
这是必然要做的，因为要地球永续经营，
一定要爱地球。
对，这是必然要做的部分。所以这一点的话，奉劝我们的观众可以呢，好好朝这一块呢，
现在开始存钱买电动车啊。
那我们这个议题呢，大概就说在你的职场上面呢，第一个安全很重要了。如果是呢你的工作职场里面如果发现有什么问题，比如说灯光不足，就这样应该建议。像我在公司里面在讲的话，比如说你知道有电钻吗？钻墙壁的电钻，那个嘛，对不对？像那东西就不应该戴手套。有时候我就在外面看到一些人戴手套，都是不对的。
很多人都会戴手套哎。
对呀、你为什么不能戴手套？因为那是旋转的很快，如果你戴手套是容易这样，
就摩擦嘛，
被转进去呀、
然后有手套它就会更容易被转进去。
对呀、手套是摩擦很大啊，所以说有时候我是看人呢，在外面工地看的，或是在家里面看那些来施工的人呢，为了怕手干净，不要太脏，手太粗糙，多戴个手套，那基本上就是该教。上这方面都要从教育做起呀、所以刚才上一次也谈到，我们的广设大学是让是把整个国民的水准是让提高，可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呢，要落实一点呢，这样会好一点，对整个国家来讲是会好的。
就全部的那个公民水准会提升。
对，一定提升的。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就在主要呢，就我们的未来呢，这个跟每个科系呢，是会有相关的一个 ESG 的一个教材，大家可以投入这方面去认识一下，
认识一下 ESG。老师，你可以看到现在这张图，这个工地啊，还有手套，
这第一个呢，以安全帽来讲。第一个在工地里面是蛮重要，因为有时候你不小心呢，撞到就会造成了一个伤害啊。你工地里面有些钉子或是架子呢，你看不到，或是你摔倒，像我们现在规定那个安全帽，骑摩托车要戴安全帽，这安全帽的话，事实上以看一些警政单位的统计，死亡率确实有下降啊，
而且安全帽的品质，我都会看那个影片，就是卖安全帽的，他们会先拿一顶可能是300块的安全帽，跟他们的好几千块，然后看起来厉害的安全帽，然后拿一根钉子，然后在里面砸，然后就可以明显看得出来，哦，好像他的安全帽很厉害哦。
对啊，没错啊，所以说呢，第一个我们骑车要戴着，在公司工厂里面。我建议呢，都安全。像我在学校上的学生，有些课程呢，也都这样，都规定戴安全帽。因为我们在考试当中呢，就必须戴安全帽。
有实际的那个操作。
对啊，是啊。像我们的学生，比如说以及的那要爬电杆，那就必须戴安全帽，而且要穿长袖啊，因为就是安全。第二个呢，像公司里面很多呢会。磨呢一些金属东西，或钻一些呢东西，可能有些喷的火焰呢、会喷出来。比如像你看到外面有些工人在磨铁，那火花很多，对不对？
就一定要戴护目镜。
对，戴护目镜所以说这方面的话是蛮重要的。有些比如有一些铁工部分，它的声音很尖锐，就要必带什么
耳塞。
然后耳罩来保护、
保护自己的耳朵。
对呀、啊，像我在当顾问的几家公司呢，他们有一些做化水品呐、啊，化水品就有一些挥发性的东西，比如油漆，那你应该就戴什么防毒面具这种东西啊，会保护自己啊。那手套部分的话，当然哦，我们在搬东西，有一些手套呢，第一个是保护手不要被夹伤嘛，第二话就避免搬东西的东西这样脱落。所以有一些哈、啊、那个注意的地方呢，在整个安全里面，你的自己的装备要这样很重要哦。比如在工厂里面也不能穿个拖鞋的哦，就不像样，对不对啊、哦？所以说在公司里面呢、啊，像啊、哦、我那个帮顾问的那公司里面，就基本上啊，再怎么冷就不能戴围巾了。
会被卷进去吗？
对，没错，戴围巾是绝对禁止。再怎么冷哦，因为有一些人是在屋外工作的，会觉得很冷，我都要求都不准呢戴围巾，这一点是蛮重要的。尤其在工人有旋转东西哦，都很重要，不能安全就要有人教哦，而且有些戴帽子也不能戴啊那个。棉帽什么，有些都讲是蛮危险的，该戴标准的工作器材很重要。
好，那也谢谢超哥今天的分享啦。相信大家今天一定听到很多关于职场安全，然后要怎么从面试那一天开始就要开始找大家，哎，这个公司哪里不安全，哪里安全，适不适合我继续待下去呢？好啦，今天的时间也到这里了。我们下个礼拜的创客讲学堂呢，11月13号，主题是全国趋势狂潮。那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侦探书屋的探长，以及我们的小齐主持人。希望哦，对了，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哦，记得我们有抽奖活动哦，还要我再 Q 一次吗？好啦，好啦，帮你们 Q 一下啦。哦，我自己好想抽哦。好哟，好啦，我们要先按赞，并且留言我们的创客讲学堂。接下来分享这个直播，最后 tag 一位好朋友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咯。那我们抽奖后面的详细情况呢，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新竹市政府青年发展站的粉丝专页。好啦，我们都到这里啦，下一集再见咯。老师跟大家拜拜一下。
好，拜拜，
大家拜拜。